加拿大环球广播门徒训练系列，使我做和平之子，邱清平牧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大家好，感谢神赐给各位平安，能够在疫情里面一同来学习神的话。疫情虽然可怕，但是神能够把它转化成为一个契机，让更多的人在网上丰富我们的灵命。今天我们讲习班的主题是使我做和平之子，第一堂是差异与失恋。我们目前所要面对的不只是疫情的问题，也是不同层面关系的失恋。当然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现代社会因为各种的原因，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多，也越复杂，很难有共识。这个带来家庭、社会甚至教会各层面关系的失联。然而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会从耶稣的榜样与教导，特别登山宝训，来学习如何做一个和平之子，也从实践的层面来看一看如何来处理我们的差异跟冲突。当然了，这么大的一个课题，四堂，不过开一个头，引起大家的注意。基督徒若要服侍这个世代，做一个和平之子，是一个迫不及待的一个使命与任务。求神使用我们。我们在家庭、在教会甚至社会，我们都目睹很多的失联。比如说在家庭里面，很多婚姻的瓦解是因为夫妇不能处理他们之间的差异，常常吵架，然后就以说不相配为理由来结束一段的婚姻。但是婚姻专家告诉我们，所谓相不相配呢，其实是心态的问题跟处理的问题多过差异的问题。然后很可惜，我们在教会也看见，因为信徒个性与期望不一样，领袖的意向与路线不一样，对事工的轻重缓急拿捏不一样，而引起教会生活与侍奉上面的难处，结果也要分道扬镳。我们再看大一点，我们的社会和国家也有很多撕裂的现象。我自己是美国公民啊，那川普总统的执政理念和沟通的方式引起很多不一样的反应，很多福音派的信徒很支持他，但是也有很多会感到忧虑，感到担忧。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教会讲道的时候提了一下，结果引起很大的反弹。另一方面，我也是中国人，在香港长大，很关心这几年在香港发生的政治与社会的动荡，而且也知道这些问题在家庭里面都造成两代的撕裂，在教会里面也造成黄丝与蓝丝信徒的这种水火不容。一知道对方的立场不同，立刻划清界限。牧师讲到也很难，同情学生的有信徒是警察， 就会不满离开教会，同情警察的年轻人又离开教会，牧师没有立场也不行，两边都背葛他。牧师不提这些的议题呢，会友会觉得他很离地，与现实世界脱节。目前香港不少的人考虑移民离开香港，又引起另一场的撕裂，因为有些人认为这个时候离开香港是逃兵。种种的撕裂不断的上演。当然我们也知道，在疫情期间什么时候要解封啊，大家可以聚集，甚至在教会里面，最近在 LA 教会一个很大的教会就不理政府的方针啊，硬着要开放教会来聚会，甚至大家一起唱歌，也没有 social distance 啊，也不戴口罩等等啊，这些的情况呢，都是一些撕裂的现实。所以呢，我们都要靠主的恩典，好好来学习一下怎么来处理，减少这些的伤害。我们活在一个有很多差异，所谓差异 diversity 的一个社会，但是差异跟多元 pluralism 是不一样的。所谓差异就是不相同了，背景不同，语言不同，种族生活方式不一样。现在的社会由于交通方便，社交媒体的普遍，有很多选择的自由。北美国家加上移民的方针政策放宽，人与人之间差异是越来越多。所以假如我们不学习处理这些差异，就会在家庭、在教会、在社会出现撕裂。但是因为差异而撕裂呢，不过是其中一种的反应。另外一种反应会不会是一种健康的多元 pluralism？ 那容许我用美国做一个例子，因为我住在美国。我相信加拿大或者其他正在走向地球村的国家都会遇到同样的情况。比如说在美国早期的时候，美国是非常排他性的不欢迎外面的人。排他的意思就是说非我族类请走，或者甚至说滚划清界限，很多时候是生存之道，有你就没有我。所以在1882年在美国有所谓的排华法案，是对当时从中国很多来到美国淘金与建筑铁路的工人华工感到不满。为什么呢？因为觉得他们把面包从白人的口中抢走就是抢走白人的饭碗。结果呢，生存之道就是要排华。后来慢慢有很多的改变，到了1965年移民法案放宽以后呢，世界各国的人都来了，包括更多的华人。我呢是在1969年来美国的移民，常听说美国当时常听说美国是一个大熔炉，大熔炉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是老火汤，老火汤就是一种的 同化的过程。同化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你们愿意改变，像我们，所谓的我们就是主流的白人世界生活方式，假如你们愿意像我们，你就可以留下，不然的话，这个新移民假如不改变自己，学习美国白人社会的这种生活方式，很多时候就很难适应，留不下来。我自己就有一个亲戚已经拿到绿卡了，但是不适应，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结果就要放弃了。不过呢，在一般情况里面啊，在一般的社群里面，同化也有同化的难度。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会问，跟谁同化？跟你同化吗？还是跟我同化？那很容易变成胜者啊为王，强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一种的局面。现在在美国一些大的都市，这个 minority 少数民族已经成为人口的大多数， minority is majority， 对以白人为主流的这种的社区，这种的传统会造成威胁的。大家都知道，人有恐惧，人有恐惧就会为了自卫而铤而走险，引起冲突啊，甚至战争。那目前在美国，白人至上跟黑人追求平权啊之间的斗争，就是一些很典型的例子啊。那所以呢，这个同化就是一个大熔炉的这种的关系。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差异既不能避免，排他或者同化，很多时候也行不通，可能多元是另外一个途径。假如说同化像大熔炉，那么多元就像沙拉煲，就是沙拉盘，就是各种的菜啊放在一起，但是各种的菜又保持自己的味道样式。你喜欢吃哪一种菜你就吃，也可以多吃，你不喜欢的你可以不吃不挑啊。这个叫做多元。那什么是多元的特色呢？多元的特色就是要接纳我们彼此之间的相异，彼此要尊重，给彼此空间，保留各自的特色，然后为了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大家一同来努力。多元看起来比较合理，但是要有健康的多元，除了和谐以外，还需要一些公众的，其他的公众的价值， public values， 比如人的尊严，神造人给了每一个人都有尊严，因为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无论贫富、学问高低、职业男女，都有基本的做人的尊严，值得尊重。然后还有一些基本的做人的原则，比如说诚信啦、爱人如己啦、平等啊、自由啊，包括信仰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还有社会的公义啊、贫富啊、悬殊是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生活都要稳定等等。所以呢，需要有爱心，但是也要有真理、有公义，这样的和谐呢才是健康，才能够长久。当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里面都有同等的机会来发挥神托付的无论是恩赐，无论是使命，这个社会会健康的成长。 所以我们看见由差异到多元是否一种处理社会撕裂的一个方向呢？其实初期教会也面对差异与张力。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教会面对不同的差异和张力，然后每一卷新约的书信都要处理信徒之间的差异与张力。大家手里面都有一张的讲义，里面我都列了很多的经文，很多的例子。那我今天不能全部讲，但是我可以提其中一些几方面，特别与现代社会所面对很相似的一些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常常听见 fake news， 是不是就是假的新闻，或者说是一种混乱真相的一些的表现。今天在社交媒体上面经常出现很多不近不实的消息、传闻、资料传来传去，有时候是人的无知，有时候是政治家或者心谋不轨的人利用读者的无知、读者的肤浅和没有时间寻求真相所造成的一些的混乱。但是这些的了解又会影响我们的心态，影响我们彼此的关系。那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与撒非拉夫妇他们造假，他们献部分的田产去摆出来却是一种全部的奉献就是一种真相的混乱。那彼得看得出来所以呢就指责他们是欺哄圣灵，后来他们都受到严重的后果，大家都已经知道。其实我们今天很需要有人像彼得那样有属灵的洞见，有属灵分辨的能力当我们接到一些消息的时候，不会很轻易的就把它当作真理，然后还传给别人，以讹传讹。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需要学习，需要求神给我们有这种属灵的见识和分辨的能力。然后我们看见今天的政见的差异呢，其实在初期教会也有罗马书13章第一节劝勉基督徒要做好公民，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因为圣经说政府的权柄也是神给的，管理遍地这种的权柄。所以呢我们看到神是在政权以上，神是喜悦我们去尊重顺服权柄的。有人说多一个基督徒应该多一个好公民，这是对的，任何政权都应该欢迎更多的公民成为基督徒。可是另一方面呢，使徒行传第四章19节我们看见当使徒传耶稣的时候被抓去不准传因为当时只准拜罗马的皇帝那使徒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们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们的经验和认知告诉我们神才掌握最终的权柄。所以有时候当政府的命令与神的吩咐有抵触有矛盾的时候，使徒教导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其实在耶稣的门徒当中呢，就有不同的政见。罗马政府当时也使用一些犹太人来做 税吏为他们收钱。那耶稣的门徒马太就是一位税吏。然后耶稣门徒中间也有一位是粉锐党西门，粉锐党就是当时要推翻罗马政府的一个革命的组织。所以你看啊，不同的政见都在耶稣门徒群中，基督徒会有不同的政见，但是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要为自己的政见与行动负责任的，还是需要很谨慎。第三，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也有信仰与价值观，在某个层面上面也有差异。使徒行传15章，使徒在耶路撒冷的会议里面辩论到割礼是不是得救的条件。哎呀，这个是信仰根基的问题，很重要哦。所以呢我们发觉就是在健康多元的社会要谨慎处理这个信仰的问题。在一个健康多元的社会，应该有信仰的自由，基督徒应该持守自己信仰的传统，传福音的时候是靠圣灵的大能，以生命的见证和理性的说服，不是以政治的治理或者暴力来强迫别人信主，也要学习尊重不同信仰的人。所谓的多元不表示我们要放弃自己的信仰传统，多元也不等同相对的主义，我们可以跟其他宗教的人有彼此尊重的对话和交流，同时坚守自己的信仰立场。其实近年我们都发现911之后有一些在回教徒当中宣教的弟兄姐妹都发现其实可以跟回教徒有彼此尊重的一种的对话和交流。其中有个弟兄在埃及被邀请在一群回教徒领袖中间分享他的信仰，起初他很害怕，他担忧我该说什么才好，后来圣灵给他机会，他就讲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钉死与饶恕的关系。因为我们接受耶稣的饶恕，我们就有力量彼此的饶恕。回教徒是不相信耶稣是救主，不相信十字架的救恩，但是他那一趟神为他开了一个门结果很多人受感动。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那还有一点我也举一个例初期教会所处的社会是有几种的阶级当时是有奴隶的制度，还没有废除那所以有主人跟奴仆的这种的分别，有种族的阶级，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就像今天还有一些白人看不起黑人一样，或者看不起有色的人种。当时还有性别的阶级，就是男权至上，女人不过是男人的产业要绝对顺服男人等等。那今天的社会虽然进步了很多，还是这种阶级的观念多多少少还是存在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3:26-28教导当时的教会说，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单是拯救个人，也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面要除掉这些阶级的心态。他说，如今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不分贫富、种族与性别，在基督耶稣的救恩里面都恢复了神造人的这种的尊贵。所以我们看见呢， 世界还继续会有差异的。有差异不是问题，乃是没有处理好，那才是问题。处理差异不是问题，重点是处理得好。处理得好，冲突可以化成祝福。处理不好呢，冲突会带来破坏，甚至关系的失联。我们看到初期教会，无论是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六章啊，或者耶路撒冷会议，他们用神给他们的智慧，用神的话啊，用神话语的权威处理得很好。结果呢，使众人对神更加的敬畏，信徒的生命更成长，而教会的公信力也增加了，更多人愿意来听到，教会因此兴旺起来。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初期教会如何面对差异与张力来学习如何面对我们今天的差异。我们都承认差异是不能避免，但是可惜因为人的自我中心跟骄傲、自私、贪婪，我们的罪性常常把差异变成一种较量与竞争，甚至斗争。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人类第一个家庭就出现了哥哥该隐，因为妒忌把无辜的弟弟亚伯杀死了。然后创世纪也记载了很多家庭里面的撕裂，其他旧约的书卷也记载犹太民族自己内部的斗争，还有跟其他民族国家失和的一些的故事。所以圣经是很坦白把人类的故事啊呈现在我们面前。那甚至新约的教会也不能完全避免不和的事。是的，基督徒已经得到救恩，但是基督徒还没有完全，罪性和不和的因子仍然时常蠢蠢欲动，我们假如不警醒，还是会陷入不和的漩涡里。我们都知道和睦的重要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就是失败啊。这是为什么十架的道理、和好的道理在今天这么重要。原来这个和好的道理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和好的恩典中重生。我们信主那一刻正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第二节所说的，因信称义是一个恩典，使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能够与神和好。但是不要停在这里，我们还要在和好的道路上面来成长的。其实和好的道理是我们一生受用的，不只是信耶稣那一刻，我们有太多的机会去应用、去实践这一方面的道理，我们愿不愿意呢？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保罗说，你们要做完全人，要继续的追求。追求什么呢？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单单去传福音，努力的服侍，我们也要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学习如何同心合意，彼此和睦。是的，有时候我们会失败，但是保罗说不要灰心，因为在这过程里面神了解我们的不足，他会安慰我们，叫我们再起来，再往前走，同心合意，彼此和睦。这番话是保罗末了的话，因为他知道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很多的人的软弱，信徒要面对不单止啊这个啊外面的挑战，也是里面啊大家在一起生活，在合一的道路上面要一起来成长。保罗说，这样的话，仁爱和平的上帝必常与你们同在。 我们的神是仁爱的神，也是和平的神。我们效法他，就会经历更多的经历他的同在，他的帮助。所以和好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和好的道路上成长，然后还要带着和好的使命进入世界。这个使命包括什么呢？这个使命包括要劝人与神和好。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说，神借着基督叫我们与神和好，又把这个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托付我们。传福音是叫人与神和好，救恩的核心其实是关系性的。很多人以为救恩是一个交易，我向神认罪决志了，他就给我上天堂的门票，做一个交易。其实救恩是关系性的，是我们先看见我们跟神，我们生命的源头那个宝贵的关系断绝了，信耶稣是恢复这个的关系，重新与生命的源头连接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活出新的生命。所以基督徒呢，不单只要传福音，使人劝人与神和好，基督徒也要常常保持自己与人和好。我们若不保持自己在和好的生命里，我们的传福音就没有力量了，就没有力量。其实在70年代末，美国有一个大城市已经有数间华人教会，但是原来这些教会都是从一个教会分裂出来的，这些内部的争执与纠纷呢，甚至连社区里面人都知道，都一清二楚。结果当教会弟兄姐妹出去探访还没有信主的家庭，或者向商户派单张传福音的时候，所得到的是嘲笑，嘲笑。不但神的名受羞辱，福音的工作也受到极大的障碍，而这些障碍都是基督徒，都是热心基督徒自己造成的。所以呢，我们不单只劝人与神和好，自己也活出和好的见证，与人和好。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23-24节说，你在祭坛献礼物的时候，献礼物就是奉献金钱啊，时间啊，去服侍啊，就是来到圣洁的神面前要服侍他。但是假如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有问题，神会让你觉得不安。耶稣说，那你就暂时放下你的礼物，暂时停下你的侍奉，先去与弟兄和好。先这个字很重要，就是神悦纳你的礼物，和好是先决的条件。神看你跟人和好的关系，比你所献的礼物更重要。所以和好是这样的重要，不单只劝人与神和好，自己与人和好，我们还要学习做一个使人与人和睦的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里面，他教导八福，八福就是自己蒙福也使人得福的一种生命特质。当他讲到第七福的时候，是把前面六个福的生命合在一起彰显出来，所流露出来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所有的福，八福里面所有的福，只有这一条 是提到称为神的儿子，这是一个尊贵的身份。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讲到耶稣预言耶稣基督的时候，说他是和平之君，和平的君王，所以他所建立的国度就是追求和平的，里面的公民都必须是和平之子，跟随他的人要像他，就要做和平之子，这个才跟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身份相称，被称为神的儿女，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那我们刚才啊所提到的，就是我们看到现代我们所面对的啊社会、教会、家庭，都有很多撕裂的现象。那我们该怎么处理呢？啊，我们看到初期教会也要面对，但是他们处理的好，结果信徒生命的长进，教会的兴旺，所有处理差异的方向，最终的目的都是和好。所以和好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一个和好的福音。这个福音不单只包括我们跟神的和好，我们也跟人的和好。传福音是一个和平之子的一个的使命，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先活出这样的生命。感谢主，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耶稣基督，和平之君，你造人类是要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能够经历我们跟你爱的关系，跟人爱的关系。然而我们犯罪，我们堕落，失去跟神的和好，跟人的和好。谢谢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成就救恩，十字架舍命的爱，成为一道桥梁，拆毁我们跟神跟人之间的墙。求主帮助我们，在过教会的生活、家庭的生活、社会的生活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能够不断在做这个拆墙的工作，给我们羡慕渴慕这样的一个方向。主啊，我们今天几堂的学习，求主的话语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的心，看到我们在哪一方面需要主的洗净，需要主的帮助，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和平之子。求主继续的引导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